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来讲实地啊。这个我们上个星期呢，谈释迦行啊，这是一个渐修的历程啊。我们讲过有顿有渐啊。那么我们在谈前面的哈事实啊。这是前慧心哈，又称为干慧心哈，干干净净的啊，前慧心。那么那一个部分呢，那么我们称前面的那个四十个，从这个实信哈、实住啊、实行、实回向这四十个啊，我们那么称它叫资粮位。就是在唯识里头的资粮位，就是我们常常讲叫往生资粮，往生资粮哈，就是那个猪牛的对了哈，我们的资粮哈，我们就叫资粮位啊，资呢就是资本的资啊，粮呢是粮食的粮啊，就是资粮位。那么唯识的修行哈，那么它我们称它叫做唯识五位啊。就是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资粮位啊，第二个阶段呢叫加行位，第三个阶段呢叫通达位啊。加行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四加行，通达就是哦四通八达啊，就是通就是贯通，达呢也就是宽达啊，叫做通达位。第四叫修习位，是真正的修那个心的啊，心地法门的部分了、啊。修是修行的修，习是学习的习，叫做修习位。第四个、第五个就是究竟位，就是成佛啊。那么唯识哈、啊，它五个阶段啊，叫做唯识五位啊，从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习位的究竟位叫五位，位就是位置的位，位阶的位，就是这五个阶段。那么我们现在看呢，在这个渐修的历程当中，当然自然而然的有渐有顿，可是这个修行呢，唯识的修行是这五个位。我们现在看了啊，要讲的这个实地这个地方呢，就是已经进入修习位了，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资粮位到四个加行，加行位然后通达位，也就是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之间，各位已经突然间都通达了，叫入心啊，通达了啊。哦，我这个通达里头有这个有开悟的意思，可是我这个悟呢也会引发我更多的修习啊，修行跟学习叫修习位。然后这个实地呢，就是说在唯识哈的说法里头，它就是属于这个修习位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这实地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我们给大家再来想了解一下这个实地。我们在做这个同修有人听过华严经的，华严经讲实地修行的部分讲得蛮详细的，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留意哈，华严经啊，这个去谈实地，那么我们这部经也在谈实地，金光明经也在谈实地啊，大般若经也在谈实地，你可以看到好多地方都在谈实地。那么我们来看看实地的地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讲的地呢，实地的意义呢有两啊。第一个呢，我们谈到信地跟心地，信就是佛性的信，信地，心地就是哈、啊、这两个。其实讲实地呢，就是它同时包含了信地跟心地啊。那么这个信在的时候，身心在啊，那么 这个兴趣的时候身心旺，那是性地。性地呢，其实讲佛性，就是我们讲的佛性的那个空性。这个空性啊，它是在我们语言、思考、感情啊这些心理活动的前面。也就是说，没有性地，你就不可能产生语言、思考、情绪，你不可能有这个东西。有这个性地，我们才有生命，才有身心在。没有这个性地，那身心就无，根本不存在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长相不同，性格不同，情绪状况不同，思考知识不同，这些东西是彼此相异的啊。那是属于你的心，可是心的背后最里面有一个性在。彼此不同是因为因缘所生不同，执着所生不同，捻着的东西不同。就像那个性地的部分，它是一个空性，它染什么就成什么。所以我们常听说，这个过去禅家或者古德都会讲说，哦，失之不及，意之不得啊，就是你去想，那他只是在想的地方了，已经不是他了，一直不得。你这样一讨论的东西都也只不过是心的部分了，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了。所以它叫空性，它叫甚深，它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那是我们的佛性，这个佛性啊，如果我们修行这个佛性，有所到了。真正的觉悟到这个部分，不是只有我认知而的部分，是它真的是明亮了啊、哦。那么产生了那个觉性的时候，那它到哪里，它都无妨，它提得起放得下，都不会染执啊、哦。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观音菩萨啊，他可以32应14种无畏啊。为什么？因为他从闻思修，他从反闻自性的时候，已经真正的啊，这个正智圣智，也就是他已经在那里啊。那么所谓的这个见智本性，那个见不是眼睛看得见的，那是已经现出他的我们的佛性啊，所谓的见性，他已经到这个程度来了。那么。佛性的部分呢，有时候古人常常这么讲说，欲言言又止，临下好商量，这么多说法，要讲都快停出来了，对，马上停出来，临下好商量啊，到那个树底下下，坐坐那种清凉，那个时候偶尔还可以领受到那种万缘放下的时候，还可以接触到它，但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表达它。他并不是什么都不想，也不是我脑子里头什么都没有，他不是，他清清楚楚清凉，清清楚楚光明性觉悟性都在。你应该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那有时候这个会跟各位提到这个问题，说你如果假日你去爬山，你起码要慢慢走，你可以走上2个小时的时候，你到一个山顶上坐下来，你会突然间万缘放下，好像你只听到呼吸的声音，然后就在那个刹那之间，你进入了一个定境，你会接触到它。所以我会请我们佛光山佛现的学生，我要啊，他们的这个一定要安排让他们去这个南横，去好好去登一登那个3000公尺的高山，让他们走啊，来回可以走到6-7个小时，那一趟走3个多小时，以他们的速度可能要走4个小时也不一定。那么走一走到了上头的时候定下来，去前年他们去走了，走到了上头的时候，他们大家停下来在那里唱了赞，念了一部心经，练完了，他们好多人都跟我讲，老师，真的，我登到那山顶，在那里念经、唱赞的时候，我不会讲，但是我有领， 我有领会。我说就是这样，不要再讲下去了，再讲都是多余的。所以这只是淡假名，你如果有的话，只是掉在文字里头来。我们很容易只掉在文字里头，所以描述得很清楚，我们可以讲给别人听，但毕竟是讲的文字般若，是相似般若，不是实相般若。我们再看这个过去啊，永明延寿哈，那么他怎么说呢？他是遇事永明子，门前一壶水啊，日照光明至，风来波浪起。其实他所讲的门前一壶水，就是你的根，你自己的门面，你自己的门面。这个门面是什么？你开门出去以后，日照光明至，风来波浪起，这些事情都只是人间的用而已。但是问题是那一壶水，那一壶水也就是常常讲着草原一滴哈、啊，这个草原一滴水哈、啊，一滴的意思啊。所以有人就讲说，这个那个门前的那一壶水，那壶水是清净的，跟着风来的时候就波浪起，日照的时候光明至。你会问，那无日也无风，那它是什么？它还是水啊，它不平浪静呢、啊、但它可以应风起，可以演一切的万象。水可以像镜子一样演一切的万象，所以《华严经》讲的叫做海印杂昧，就是说它像海那么无量无边，但是它可以应一切。应就是啊，这个它其实你可以说是印章的印，也是一个日字旁在一个演出来的印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演印一切，那就是日照光明至啊，风来波浪起。但风还没有来之前，光明还没有至之前，你是什么？所以我们也给各位谈过这个问题呀。不是说有一位女士，她有过这个死亡的经验，她回想，她是因为突然间来的一个疾病，就脱体了，已经停止呼吸了，后来又回氧了，所以她回来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一下子很快就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了，面对的阿弥陀佛，还没有进极乐世界的门就看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问他你是谁，他跟他讲我是某某某，就是那个名字，人世间的名字，我是某某某。他说我不是讲你那个名字，你是谁？他说我是某某夫人。他说我也不是问你这个，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有三个小孩子。他说有多少财产？他说我也不是问你这个，你是谁？他正在狐疑之中就醒过来了。你一定会这么想，那不会回答反而好，回阳了。不是，是阿弥陀佛跟他讲你该回去，就回阳了。为什么？因为你一直都执着在人间，当然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六趣里头的轮转都是由这个心事在轮转的，本来的这个性地是它是如如自在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讲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以啊不可思议或者是语言思考情绪啊，风来波浪起或者日照光明至，这个之前啊，你的本地风光，那是叫佛性。所以这个禅家呢讲叫本地风光，那个本地指的就是佛地，那就是我们的性地本啊，本来那个本地风光。所以禅家常常讲哦，本地风光就是这样。我们刚刚一开始出禅实地里头，我们一开始谈性地啊，就是佛性，也就是本地。那第二 个部分我们谈心地啊，如来藏它本来就有如来藏，但是又名如来藏心。为什么称它叫如来藏心呢？这个它其实就是心地的用，所以心地呢是体，那我们的心地呢是用，是它产生出来的啊，是在种种因缘之中啊，日照光明至，风来波浪起，所以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性格都是从那里来，都是因为我们接触的时候所形成的，然后我们去执着这些东西，以为那是自己。那么其实心地也就是它的大，也就是啊它的用，所以如来藏心所发展出来的大用啊，那个大用呢，那么这个我们称它是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啊。为什么称它叫摩诃呢？摩诃就是大，大的意思呢就是可以含摄一切，所以大般若经里头就是在解释这个问题，所有一切啊都啊因为这个心地在作用而产生事啊，这个心地不断在用啊，所以这个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啊，无所不摄的意思。般若就是智慧，这个智慧这个慧不断的能够去运用啊。波罗蜜是所有运用完了以后，我不起执着，也不起任何的啊这个执着而产生的后续的一些这个障碍，包括无明，包括所住障啊，那么这个业障啊、烦恼障，这些没有，所以叫波罗蜜。波罗蜜就是从一个执着的啊现场的此岸，到我那个没有可以不执着的，可以了了分明而不执着的。所以真正我们现代人讲说，一个人要有创意，一个人要能够哈在生活当中能够表现的啊能够自在，不会被这些困扰给种种困扰、成见、偏见、刻板印象这些东西给困住啊，那么我们说他就是一定要做到，所以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其实它就是心经所讲的啊，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它不只是真实不虚，它可以运用五蕴而不起障碍啊，那个是心经。但是这是心地，所以心地重要不重要呢？要，但是心地必须是怎么样？必须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心地本身无障无碍，那这是心地。但是心地有的东西不是那个心地，还不是那个心地啊。我们能够啊，就是做一些好这个布施啦，我们能够行一些菩萨道的事情啦，这些东西呢，我们只能讲说我们。啊，做一些好人好事的事情，但是这些，应该是说由心地所发的，啊，做完了以后我也无所求，但是我内心里头不会说我做完了要等着人家来赞美，我做完了要记在我自己的心中，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很多，那不是真正的心地，应该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他才能够实践菩萨道。可是心地里头除了如来藏，如来藏心，这个如来藏心啊的运用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叫凡心。平凡的凡，凡心就是我们普通这种平常的凡心呢、啊、如来藏心呢，就是啊清楚的啊，那么不起障碍的，没有起烦恼的，那个是如来藏心。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善事，做完了我可以放下，我可以做很多的学问，但我不会被这些东西困住。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处理种种的事情，累积更多的经验，但是我不会拿着一个经验当做自己的这个令箭一样，说我一定只执着在这个令箭。那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个是啊，如来藏心，它还不是真正的，因为我们讲这个佛性的那部分是这个是超越语言文字之上的。 可是烦心就不是了，我们平常烦里头，那每一个人的程度又都不一样，有的人呢是平凡里头很低的，是不是？烦到什么？这个四圣六凡可以烦到地狱里头去，有的人可以烦，可是还在天界里头；有的人烦在人界里头，可是在人这一界里头一心啊，这一心里头，有时呢在天，有时在人，有时在畜生，有时在这个地狱，所以它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叫异生，同跟异的部分叫异生。所以我们有同的部分，但是也有异的部分。异的部分就是你执着的多耍，就产生异的部分。那么这个凡心里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起执着啊。我们看最明显的一个执着，就是你只要开始生下来，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名字，可是被人家叫几次以后，那个名字就是你的了。啊，你小的时候被人家那个名字不好叫你的名字，告诉你你怎么那么笨，你也不会太痛苦。可是现在以你目前坐在这里的，你如果你的同事啦，或者是你的这个朋友啦，或者是你家里的人啦，他很认真的跟你讲叫你的名字，你怎么这么笨？你会跟他可能会吵起来，你可能会对他会跟他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冲突。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执的这个名字执得很深，这个东西代表着我已经执得很深，我们每个人都执着这个东西。可是你平常在人间里头，当然你要执，你要捍卫你的名誉，捍卫你的这个应该有的权利，捍卫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应该有的那个名声啊，财产，你可能要捍卫它。可是如果我们执得太厉害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宁静的思考，连捍卫都捍卫不来，因为我们执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用最原始的最野蛮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社会常常执得很深的时候，就很容易变成一个非常低落的一生，而变成一个用野蛮的方式去处理一些问题，用一些你认为粗暴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用一些很情绪化的方式去处理问题，那就很低落。但是每一个人他的等次都不一样，但会执着这些东西。可是总有一天，你必须要了解人生如戏，这一场戏演完了，拍拍手，你要回家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执着在那个戏台子上不下来。如果你执着在戏台子不下来，你就回不了家。如果执着那个戏台子，穿着那件衣服，你穿着那件衣服在路上走回家，你看会怎么样？我觉得很奇特，人家会觉得这个人跟他笑哎，他怎么会这么奇怪？就是我们执得很深。那深的深的浅啊都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到要往生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啊，又是要交代他家的这个啊，你们以后啊要一定要常常拜我啊，你如果不送一点这个啊。这个祭品给我，我会饿哈。你们要记得，如果这个你要祭我的话，应该用什么食物哈？好，那很多人就想很多哦。那个东西就是，都是这个部分的。我们在人间里头做一点这种事情，可能使自己心安，那只是安慰烦心而已。他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如来藏心。没有办法，那个如来藏心就是透过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才能够办得到的啊。所以 执着解解锁戏法，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起分别了。我叫你拜我，你为什么不拜我？所以在阴间还会恨他。那、啊、为什么有阴间呢？阴间呢、啊，是因为一种，是因为你执着在五蕴的那个事里头，才叫阴间，才会去跟他感应，才会在这个六道之中感应呢、啊。啊，这个有天。有人间的神，有地，有阴间的哈阿修罗，有天上的阿修罗，有人间的阿修罗，拢叫无得丢，所以它是异生啊，所以六凡里头都是异生，等次不同，执着的东西不同，所以超越这个凡心，才能够真正的啊，让我们啊不再起这个烦恼，不再起痛苦，不再起种种的障碍，所以都是我们所谓的结，结所戏法，打这个结都是那个结一定是事啊，但是不同的事的内容产生不同的意生，所以我们心事里头，我们会内心里头不满别人，恨别人啊，咬牙切齿啊，记恨终身啊，那些东西都打得很深，都是结，都是一个一个打的。是，可是我们不止一个结，我们也千万结。我们不是常常听讲说，哎呀，心里有千千结，哪止千千结？一千乘以一千哦，那更多、啊。所以这是结，有了这个结，结所系的地方，就很多的分别心，就很多的对抗，就很多那心里头的不满、冲突，都在那个地方。啊，贪嗔痴慢疑的东西也在那里，我们的焦虑在那里，我们的忧郁在那里，我们的种种的这个愤怒啦、啊、苦难啦、啊，也都是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呢，就是烦心了。那么，这样你现在第一课，你已经了解心地与心地这个问题了。可是我们这部经啊，《首楞严经》这部经，现在开始要谈的实地，这个实地呢，是经过你领悟以后，进入了要从什么样，要去修什么？修心地，可是也要让你的心地呢，怎么样超越去接触到那一个这个啊，从心地又能够进一步去接触到啊，所谓性地，也就是本地风光的这个部分。好，那所以。这部经以下所要谈的这个实地，它其实呢，它所要谈的就是这个部分，从如来心啊往前去啊接触到这个佛啊佛地，也就是性地这一部分啊，就本地风光这一部分。我们来看看回忆啊，第一个我们谈华严经啊，华严经这部经呢，你看起来哈、啊，它这个。讲这个华藏世界，这个华藏世界啊，其实我们人间也是华藏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内心里头没有这些结，没有这些障碍，那么所以如果能这样子的话，那么《华严经》里头所讲的啊，一切自生产业皆于实相啊，那么这个不相违背，这《华严经》就是跟你讲的这么清楚啊，一切啊。自生产业就是你平常的为了生活，为了生产，为了生活，就是你人间的生活，跟实相世界啊，并不互相违背，但并不等于实相世界，但跟它不违背。那你可以知道，《华严经》在讲实地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已经怎么样，已经啊到了这个啊。这个如超越如来藏心啊，然后已经接触到见性的部分了，至少是在如来藏心之上了。然后他回向回来，一切自生产业啊，产业，你平常生活的这些行为里头，都以实相世界啊，这个不相违背，也不相违缘，都在这里。所以他是。从高处回向下来的，虽然看起来他所讲的很多的，所以啊，我们《华严经》所讲的这些，从理法界到事法界，有事法界跟理事法界可以融合，而最后他要回到事事无碍法界，就是要到自生产业不相违缘，与实相世界不相违缘。所以我们平常生活 啊的工作啊，乃至于我们这个平常的啊行住坐卧的这些事情，其实与实相世界不相违背，但它并不即是实相世界。应该这么讲，说你镜子里的照的你跟你也不相违背，但是它就不是你，但是它是回向回来的，它你已经有一定的啊，这个到了这个至少是如来藏心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那个地方，已经这个成就回向回来人间的，你的生活就达观多了，你也会，你不只是聪明。你还是有智慧，不只是慈悲，而且你是有智慧的慈悲，而且能够创造一切自身产业，这是华严经的美。你看到华严经的在这个实地这个地方，你看到它是回上向下的。我们再看看大般若经呢，它是怎么样呢？它就偏重物的本质，就是大般若经一直都在谈这个般若这个部分物的本质，你只要物，你就可以回下向上向下，回上向下的时候就没有障碍，所以一定是啊用般若来对治我们种种的烦恼，用般若来引导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正确的态度。所以说般若实相啊，他在说般若实相啊，而这个般若实相上接那个本地风光，那这个般若实相呢，却也是一样的啊。那么下呢，那么即以度化一切众生，以及一些啊自身产业，这个是呢大般若经，你看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看的它是在这个悟这个就如来藏心这个地方下功夫的啊。那我们再看《金光明经》这部经里头呢。他说什么呢？啊，各位，老师为了啊，今天讲这堂课，所以我的包包里头就放着《金刚明光明经》，又把它读了一次，而且是在来回的飞机上这个读的。我到新马去演讲，来回在飞机上，我把它读了啊，这个《金光明经》又把它读了一次。金光明经，我记忆中金光明经谈这个实地的部分谈的也谈的很详细啊。那么金光明经这部经呢，它偏重的是如来啊修持的历程，也就是你要去修这个如来藏心啊，你修持的历程是什么。但是它也一样解释啊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啊。对波罗蜜的解释很简单，就是你不是打结的，你不是执着的，所以你能如此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回应一切，你可以做一切事情，你可以啊在待人接物当中自然而然的不起障碍而能够做得很好，事情也可以做得很好。但金光明经偏重那一个实地，不是谈到实地的时候，他谈那个修持的历程，就说哪些东西哪些东西，而每一个都是五点五点五点这样来描述的。那么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部经呢，它重点在那个开悟性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你知道所楞严经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谈到了你这个欧兰被这些，举一个例子，就是被这个淫欲所摄的时候，那他现在要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说，最后谈到一个法门，二十五位菩萨说圆通，二十位菩萨说的圆通里头就谈到了反闻自信，是不是？那么一谈到这个反闻自信，就是讲这个信地本地风光的部分嘛，是不是？反闻自信，那所以要做这件事情呢，必须要怎么？要透过我们去领悟的这个阶段才可以的。所以他着重在这个啊，这个信地的一个开发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这个我们的讲义，我们的经本呢是在第375页。 那我们的讲义呢是在第十九页，我们来看看这十地呢，它都是用很简短的话哈来讲的啊、哦。你看，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哦，欢喜地，欢喜地呢，他讲与大菩提啊，善德通达，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名欢喜地。菩提是什么意思呢？在《大智度论》里头谈菩提的意思呢，是说啊，这个诸佛道都是菩提，也就是我们所学的、所说的这些佛法啊，从实性啊开始，一直到实地的修行，三十七道品种种的运用方法，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了菩提。其实菩提本身就是一，就是道。啊，它也表示我们的觉，也是表示我们的觉性，所以叫做菩提。那么这个菩提呢，那么我们能够去行诸佛道，啊，佛所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啊愿意去实践这三十七道品，啊，从这个啊这个这个四念住啊，那么这个四正勤。啊，那么这个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啊，那么你这整个三十七道品里头啊，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些东西都是菩提，你愿意去执行这些东西，你心里面自然而然就比较啊，这个没有障碍，你自然就会欢喜，所以。我们去实践佛法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欢喜。我们不要说多复杂啊，我们就拿说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来看的话，你有没有觉得你光是信，而且你能信的啊，这个信啊不是迷信，而是啊这个以他所讲的啊这个扎扎实实的这样子起了这样子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有信仰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比较欢喜啊，有信仰的人就有佛可以靠，就有佛法可以靠，就比较欢喜啊。我们有一个正信的信仰，我们的心里头就比较笃定，我们每天都能够念佛，我们与佛不相为缘，我们跟佛起感应，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欢喜，所以每天都应该不离开那个信。所以科学上的研究也发现这个问题，宗教参与率高的，也就是说一个礼拜都愿意哈，每一个礼拜都会愿意去啊，有一个时间共修啊，每天都啊有一个自己啊反省啊，或者是这个做一个简单定课的这个习惯的这些人，其实这些人平均起来不是指个案，这些人呢，他们活的寿命是比较长，他们的免疫力也比较好，他们的心情也比较好，病愈力也比较好，你这是确实是这个样子，统计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他是欢喜的。那么这个一个人行诸佛道的时候就欢喜心啊开慧朗，所以他欢喜。还有这一个人在得愿意去实践哈、啊，得到啊这个能够这个善德通达啊，觉通如来，自己能够通达了解本来如来的这一个啊如来的心地，那么进佛境界，我愿意照佛所教导的啊，我们去做，那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会觉得我充满着。我的人生是觉得有意义的，我的人生是有目标的啊，这个目标不是人生内的目标而已，而是我的人生的生活里头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价值观，有一个意义，有一个我要走的那个方向，我就不会不稳定，我也就感觉充满着希望。一个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光明性的人，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啊，就慢慢的减少他的痛苦，然后他得到了更多的欢喜，就是生命之中他也感觉到欢喜，所以叫做欢喜地。这个欢喜地呢，在这部经里头谈的是透过学习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人生在这个地方里头，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蛮欢喜。各位， 这个地方跟华严经所谈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华严经是我们在布施在做生产业里头我们感到欢喜啊，是回向回来，这里是你去领，是用悟的一个觉悟的一个角度，在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个生命的希望，生命的欢喜哦。你看啊，稍稍各位，你把它稍微想一个事情，看你会不会觉得感觉到啊，更去发现了更多的欢喜啊。你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看的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你简直不能接纳，一下子不能接纳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接纳啊。比如说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啦，别人委屈了你的事情啦，你不能接纳，你会很生气，你会捶桌子，你会放在心里头，这个放不开。那么如果你再把它看一看，你把这件事情想一想，说这事情已经过了，碰到了这件事已经过了啊，我把这件事情放下，因为我要实践佛法，我要去在这个地方我能够宽恕对方，或者是我在这个地方我愿意把这件事情把它割舍下来，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如果你能这样子去想，那么你人生会有很多改变。你再去想，你再去看看一种现象，就是有时我们这个生活里头，我们好像要占有很多东西啊，财富的、名位的啊，乃至于占有一些啊，这个民生的啊，就是财、名、利、养的东西，我们很想要。好像如果没有得到这些东西，自己就觉得矮人家一截；好像没有这些东西，好像我就见不得人，我要去跟别人互动，好像就有一点困难。你们想想看，你们内心里头容易不容易起这种现象？但是你一进入了欢喜地的时候，你开始参悟这个人生，它开始有一些改变。怎么参悟到这个部分呢？因为你已经开始用菩提来看这件事情，用佛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来看。简单的这么讲的话，说我已经看到这生命的全貌，我来这里演这出戏，那我当然要好好演这出戏，但是我也知道这出戏不是究竟，我只是来这里演，问题是我的演技好不好，我能不能开发这个智慧才是重要，而不是我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能这样子看一件事，看一件这个人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治疗我们的这个伤痛，治疗伤痛就会产生欢喜。再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在五蕴世界里头，也就是在色受想行识里头生活，我们在我们的六识面对六尘之中啊，那么用六根来使用，那六根面对的啊这个六尘产生六识，我们就起心动念，就是这样